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来学习神的话，分享神的话。当我今天在前段时间在思想我们今天分享什么内容的时候，神就把雅各书这本书放在我的心里面。那当然，我们不可能用一堂的信息去讲完整本的雅各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一点时间来学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因为这节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宝贝的内容。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没有留下我们当孤儿，你把你自己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可以借着你的话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当我们来到你话语的跟前，我们实在是承认我们不过是愚顽的人，我们就求主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可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所为我们预备的诸般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这些人活在地上有力量、有盼望、有信心。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放在我们恩主的手中，求主可怜讲的、翻译的，让他们可以讲得清楚，也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位听的，让我们讲的、翻译的、听的可以一同被你的话语所造就。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学习雅各书的一章一节。有人告诉我，他说他很喜欢小孩子，我就问他，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小孩子的话，我把我们家孩子放你们家三天，你帮我养，三天之后你给我活的。那他就不乐意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小孩子生活的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跟小孩子相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因为小孩子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吧？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很幼稚不成熟。那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熊孩子，非常的讨厌。在社会上，有些成年人，虽然年纪在成长，身体在成熟，但是这些人他里面的心智还没有成熟，思想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非常的自私，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奉献，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明明是一个成年人，还需要像妈宝一样被人宠。那我们就给这样的一群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巨婴，巨大的婴孩，就是他们有成年人的年纪和身体，但是心智还是在婴儿的阶段。但是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巨婴？我自己或者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信主的时间很久，但是我们的生命好像还没有长大，没有成熟，很多的道理都懂，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会常常很多的肉体，会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会常常只知道向上帝索取好处，把耶稣当成耶稣菩萨来拜，那还自我认为非常的良好。雅各书这本书它非常宝贝的地方就是它好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这些人认识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同时雅各书这本书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他所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雅各书第一章的前半部分给我们看到说，试探中的忍耐，生命不成熟的人是经不起试探的，也不可能有忍耐。雅各书这本书给我们看到真理中的生活，很多人可以知道甚至可以讲很多的真理，但是他的生命中却活不出来恩典。那雅各书 给我们看到真理中的生活有三个方面：信心、爱心、行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雅各书给我们看到说，他可以管住自己的舌头。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是会使人和睦的人。属灵的婴孩不但自己会嫉妒纷争，常常也会挑起其他人之间的不和睦。而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无论他的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他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得胜，他所依靠的是祷告。如果我们把雅各书和保罗的书信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也非常的有意思。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对不对？保罗告诉我们的。雅各书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活在福音朋友的面前的时候，这些人，这些福音朋友，人家是看不到我们里面的信心的，但是呢，人家可以看见我们的行为。什么样的人可以活出生命的见证？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试探中有忍耐？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真理中生活？什么样的人可以管住自己的舌头？什么样的人可以给别人带来和睦？雅各书告诉我们，是属灵成熟的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因为他里面，他的里面有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雅各在这封书信里面，他反复使用和强调的一个词是完备或者完全。比如说雅各书的一章四节那里讲到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讲，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对吧？这个词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罪。完全人的意思是讲到在这个人的里面，他有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那这个人就叫做完全人。在神家里面各样难处的根源，我们常常以为是因为弟兄姊妹爱世界，弟兄姊妹正经嫉妒，弟兄姊妹不热心服侍，那其实不是的。真正的难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它没有长大成熟，而一个没有成熟的生命在神家里面一定会带来各样的难处。雅各书这本书他之所以宝贝，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他能够成为完全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是因着神给人的恩典是完全的，神给人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那这是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一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些经文都给我们看到全备的完全。换句话说，因着神给的恩典是完全的，所以神的百姓就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人的生活。那这样的一个思想是贯穿雅各书始终的，我们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宝贝的思想。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 那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是谁？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谁？我们先来看这封信的写信人。前半句，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对吧？这封书信的写信人是谁？雅各，对不对？哪个雅各？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在犹太人中间，雅各这个名字是爆款，很多人都叫雅各，就好像你今天走在大街上喊一声啊，建国啊，很多人都回头，爆款。所以2000年前你走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大喊一声雅各啊，很多人回头看你啊，因为叫这个人的名字太多了。新约圣经里面有四个人的名字叫做雅各，那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考察啊，因为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已经很清楚的调查明白了，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根据圣经记载，我们的主耶稣肉身中至少四个弟弟。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啊，这封书信的作者雅各是耶稣的大弟弟，跟耶稣的年纪大概相差一年。那我们就可以来思想耶稣的这个大弟弟他有什么特点，那他的生命中经历了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去读福音书关于这个雅各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福音书里面关于这个雅各的记载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雅各呀，他是不信耶稣的。我们知道耶稣的家庭不富有，不富足，木匠的家庭啊，房子也不大，那很可能呢，这一堆孩子天天挤在一起玩。你可以想象那个年代，雅各跟他的哥哥耶稣一起玩泥巴，一起吃喝拉撒。有人猜啊，没准这个雅各小时候还抢他哥哥耶稣的玩具。然后老妈玛利亚就过来，提着这个雅各的耳朵，不许抢你哥哥的玩具，不许抢。那雅各肯定就问，为啥？为啥我不能抢哥哥的玩具呢？玛利亚就会告诉他，因为你哥哥是上帝啊。弟兄姊妹，你觉得小雅各在那个时候，他会信他妈妈的话吗？他会相信他的哥哥耶稣是上帝吗？有人说呀，如果他是雅各，听他娘讲，他哥耶稣是上帝，他就回头给他哥一拳，对吧？如果你是上帝，你露一手给我看看。其实也不难理解，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什么人是最难信耶稣的？不是外面的慕道友，其实最难信耶稣的人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对不对？从小见多识广，什么道理都听过，让他从心里真的信耶稣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我是雅各，我天天跟我哥耶稣生活在一起，我看到我哥是那么的完美，我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别人都夸我哥懂事，父母对我哥特别好，把什么好的资源都给他，那我的心里面对我哥呀，一定是羡慕嫉妒恨，对不对？羡慕嫉妒恨，我一定非常讨厌他，对吧？因为在乌鸦的世界里面，天鹅都是有罪的，对吧？谁让你那么圣洁，跟我们那么与众不同，那我们就排斥你。这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讲，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别人会尊敬耶稣， 但是耶稣的弟弟是不信他也不尊重他的，甚至经常的欺负他排挤他。那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里面讲的，耶稣的兄弟们讽刺耶稣说，这么讲的，你那么有本事，你不要在我们乡下的地方混，你去耶路撒冷，你去大城市露一手，对吧？你从耶稣的弟弟们这些话就知道，这一群耶稣的这群兄弟是非常的反感他的。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那耶稣在那儿忙着传道，然后呢，耶路撒冷下来一些文士来挑战耶稣的权威。雅各啊，这些耶稣的亲戚们当时是这么评价耶稣的。你去读的话，马可福音第三说耶稣疯了，耶稣疯了，这是耶稣的家人们对耶稣的评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雅各，这个就是雅各，一个曾经在耶稣身边跟随耶稣生活30多年的人，他看了多少神迹，他仍然讽刺耶稣，仍然不信耶稣。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如今写了一封书信来劝勉别人，你要信耶稣，你要活出耶稣的见证。更让我们跌破眼镜的是什么？这一个不信的雅各后来竟然成为耶路撒冷教会最重要的领袖，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当家长老或者主任牧师。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使徒行传》12章、15章、21章、加拉太书2章9节。保罗称雅各是柱石。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离开监狱以后，他去找谁？他去找雅各。众教会在耶路撒冷开会，最后谁拍板？雅各拍板。保罗把外邦人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的时候，谁负责接收？雅各来负责接收。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曾经不信耶稣讽刺耶稣的雅各，他的丑事被记录在福音书里面，别人都知道。然而有这样一个黑历史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封书信里面，却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为什么？因为奇异的恩典临到了这个曾经悖逆神的人，而且这个恩典是充充足足的。他干的丑事最多，他最丢人，然而神的恩典却临到了这样丑陋不堪的人。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当时复活的耶稣亲自的向雅各显现，这是很让我们惊讶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耶稣，你从死里复活，你会不会去找雅各？你会不会去给他机会？三十多年，你是我的弟弟，你抵挡我，你拆我的台，我有那么多的神迹，你看到了都不信，你最伤我的心，那你是最没希望的。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放弃雅各，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亲自的去找雅各，他用慈爱和怜悯把雅各这样的一个人挽救回来。特别请弟兄姊妹注意啊，耶稣复活之后啊，不是雅各去找耶稣，听明白了吗？不是雅各去找耶稣，估计他也没脸去找耶稣了，是我们的死里复活的主，他主动的亲自的去找雅各，把这样的一个人挽救回来。那这个是恩典，弟兄姊妹，这个是恩典。人是常常应着景象不去找神的，是神莫大的忍耐，莫大的怜悯，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找回来。那其实今天啊，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回想，我们是怎么信耶稣的？天底下这么多的人，很多人比我们聪明，很多人比我们漂亮，很多人比我们富有，很多人比我们有道德。在茫茫的宇宙里面，我们这个人渺小的就好像灰尘一样。但是这位宇宙的主宰，在你的经历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他安排了很多的基督徒在你的身边，能够遇到你，传福音给你听，或者让你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从小你妈爸爸妈妈为你摆上了很多的祷告，教会里面的叔叔阿姨为你摆上了很多的祷告。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不明白，人家请我们吃饭，我们还要给人家辩论，对不对？但是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神一个一个把我们找回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不会有失败？会的。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是给主丢人的？会的。会不会很多时候失败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都没脸去教会了？会的。那是主不离不弃的爱，他定义要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找回来，他定义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以无论在你的生活中经历了多少的软弱失败，我们要相信一个事实，就是神不嫌弃你，就像他不嫌弃雅各一样，神爱世间属他的人，就属爱他们到底。那这个是我们所能经历的，那这个也是雅各他所经历的。经历了奇妙恩典的雅各，在雅各书的一开始，他如何的介绍他自己呢？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神和主耶稣基督，那意思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主。那单单是基督这个头衔啊，已经表明了主的神性，而且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说主耶稣基督，我们随便讲，对不对？大家都是口头禅，已经讲习惯了，很轻松的。在雅各写雅各书的那个年代，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需要付代价的。当时的罗马政府要求人必须承认罗马皇帝是主。你讲耶稣基督是主，那你就非常的危险，你有可能被火烧死，你有可能被放到斗兽场里面跟狮子玩，这是你承认主是耶稣基督的代价。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在主后62年，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雅各，他为主殉道。当时雅各被一群祭司长和官长逼迫，叫他站在圣殿的顶楼上，命令他要亵渎基督的名，不然就将他推下去，将他摔死。那雅各在那个时刻，他坚持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主。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被人从城墙上推下去，并且用石头。所以这个书信的开头，雅各说主耶稣基督，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宣告，其实雅各他为了这个宣告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雅各这里不仅讲到耶稣基督是主，他还讲到他自己的身份，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中文圣经翻译成仆人，那其实希腊文更准确的翻译是奴仆或者是奴隶。我们知道仆人跟奴隶是不一样的，仆人是有工资的，奴隶是没有的，仆人是可以休假的，奴隶是不可以的，仆人高兴干可以干，不高兴可以辞职的，奴隶你高兴干不高兴干你都要干。 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是罪恶的奴隶，罪恶、世界、魔鬼，他是我们的主人，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乖乖的干什么。罪恶、世界、肉体，可以随之的辖制我们，玩弄我们，让我们生不如死。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买出回来以后，我们的身份就变了，对吧？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奴隶了。圣经上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神把我们买出回来之后，我们自由了，我们去干啥？对不对？我们自由了，我们去干什么？在有奴隶的那个年代，这个奴隶的价格，它是根据这个奴隶的体格、年龄、健康状况来决定的。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又黑又壮的黑奴，他每次这个主人卖他的时候，这个价格都能卖得很好。当一个新的主人把他买过来之后，就会狠狠地去压榨他，让他干很多很重的活，让他做很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结果有一天，当他又一次被拿出来拍卖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出高价把他买了下来。当这个奴隶被买下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还是心存苦毒的，因为他以为这个新的主人还会像以前的主人一样狠狠地压榨他。没想到这个主人把他买过来之后，就转手把他的这个卖身契交给他，告诉他说，我买你是为了要释放你，是为了要给你自由。那个奴隶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敢相信这个是真的。他很高兴，拿了这个卖身契转身就走。但是他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停下来，他拿着卖身契回到这个主人那里，他说，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主人像你这样，从来没有人尊重我，从来没有人对我好，给我自由，爱我，只有你对我这样，所以我愿意回到你身边来侍奉你。这个是爱的奴隶。在旧约，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是不能做一辈子的，最多七年，满了七年主人必须让奴隶自由，他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他喜欢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当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奴隶他可以自由的做选择，他可以高高兴兴的离去，他也可以选择不走，留在主人的家里，一辈子做这个主人的奴仆。那这样的一个奴隶叫做爱的奴隶。如果一个人愿意做爱的奴隶，主人就会把他带到门前，带到门框那里，用锥子在他的耳朵上打一个洞，见证他一辈子做爱的奴隶，从今以后没有自己的主权，永远属于他的家，永远归于这个家，永远服侍这个家，服侍这个主人。那这个是爱的奴隶。他为什么愿意留在那个家里？因为那个主人爱他，而不是辖制他。其实同样的，我们的主他是用他的爱来赢得我们的心，他把我们从仇敌手中买出回来，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乃是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血。他对我们这么好，以至于我们心被恩改，我们愿意做一个爱的奴隶来服侍他。所以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在教会所有的服侍，我们的表现，不是基于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好处，而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主爱的回应。那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为那 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你可以想象，假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你把这个孩子训练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你一进门，他就会主动给你脱鞋，一坐下来，他就给你倒水倒茶，你一伸手，他就把东西拿过来给你吃。那这个孩子所做的一切是你打出来的，就这个孩子知道他不这么干你会揍他，那所以这个孩子他愿意这么来服侍你。那这个孩子他所有的服侍是出于恐惧而不是爱。那如果你一进家门，你有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不是因为恐惧来服侍你，这个孩子是因为爱来拥抱你，来给你倒水倒茶，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境界。那其实神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用爱来挽回我们的心，让我们所有的服侍是出于爱，是出于对神爱的回应。那这个叫做爱的奴隶。那而且我们还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他是自由拥有啊，一无所缺的。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位神啊，他不需要，我们一定要听清楚，这位神他不需要有人来服侍他的，因为他自己的定义就是自由拥有，一无所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他给你给我一个机会，能够与他同工，能够参与到他要做的事情里面。那这个是恩典，我们不配的，我们不应该的，他不需要的，但是他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来对他有回应。在这段经文里面，那雅各这个人啊，他的名声，他后来的名声很好。雅各这个人为人公义，人们就称他公义的雅各。那意思就是，人们在这个雅各身上找不到不对的地方，所以人们叫他是公义的雅各。相传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曾用剃头刀剃自己的头，他只穿细麻衣，喜欢独自一个人进入圣殿跪着祷告。他的膝盖因为跪得太久太久，就起了很厚的皮，所以人们就称他是骆驼膝盖的雅各，就是他的膝盖好像骆驼的膝盖一样，有很厚的茧。所以雅各这个人啊，当他在写雅各书一章一节的时候，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介绍他自己。他可以说，我是那个公义的雅各，对吧？别人都承认，别人都认可，对不对？他也可以说，我是有骆驼膝盖的雅各，也是对的，事实。他甚至可以说，我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首席长老，可以的，这是事实，对不对？他也可以介绍他自己说，我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对不对？他都可以这样如此的来介绍他自己。然而弟兄姊妹，当雅各写这封书信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没说他是首席长老，他没说他是公义的雅各，他说做主耶稣基督奴隶的雅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雅各的心里面，做耶稣基督的奴隶是他最大的荣耀和夸口。什么人来？什么人可以配得侍奉神？没有人配得的弟兄姊妹，没有人配得的。我们去找工作，人家要看我们的学历，要考察我们的能力，对不对？两个人谈婚论嫁，要讲究门当户对，是不是？一个被罪恶捆绑的妓女去告诉王子说，我想嫁给你，对吧？这王子脑袋正常的王子是不会同意的。你像我们这样满了骄傲自私常常失败， 让主伤心的人，神竟然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来有机会与他同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那里，保罗来劝勉教会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为什么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保罗没有说我用神的爱来劝你们，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的爱主服侍，没有。他用神的慈悲劝我们，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配来服侍神，我们根本不配来服侍神。但是神在他的怜悯里面，他把这样的一个特权和呼召给你给我，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那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那其实我们可以想我们主耶稣的形象，我们的主，他有能力创造宇宙，他有全能托住万有，对不对？他用智慧建立世界，他用聪明铺张苍穹，他有这么大的智慧，他这么的伟大，这么有能力，与父神同荣同尊的基督。当这样的一位基督，他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形象可以选择的，对不对？他可以自己随便选啊，他可以选一个君王的形象，对不对？我们的主到地上做人，他可以选一个财主的形象，他也可以选一个高富帅的形象，没问题的，对不对？那在这么多的形象里面，我们的主他选择了一个奴隶的形象，我们的主被逮捕的当天，他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啊，他的门徒啊，要干一件他们认为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这位天地的主跟前争论，他们中间谁是老大。那当他们在争论的时候，耶稣为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给门徒洗脚。福音书说，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给门徒洗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奴隶啊是分很多的等级的，有高级的奴隶，有低级的奴隶啊。高级的奴隶手下还可以管很多的人，那我们的主这一位全宇宙的主宰，他用毛巾束腰，那意思就是我们的主他取了一个形象，是最卑微的奴隶的形象，就是别人进门给人家洗脚的这样的一个奴隶形象。在场的门徒他没有一个人认为我应该是那个给别人洗脚的人，这位宇宙的主却弯下腰给他的门徒去洗脚。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主全宇宙的君王，他服侍你服侍我到一个地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原本富足，对吧？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却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给我们。而我们这些人，我们常常的贫穷瞎眼自以为意，我们却舍不得把自己给耶稣。我们的主他是全宇宙的王子，他却甘心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把自己舍了。我们这些人蛆虫不如，却常常认为自己宝贝的好像神一样，对不对？2年前，我听过一位姊妹的分享，那她说她跟她老公啊结婚有20多年了，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老大已经上初中了，那年是他们结婚整整20周年。那这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说她经过这20多年的婚姻， 她跟她老公才摸到了一点点，就是婚姻的那个精髓，婚姻的那个真谛。她说，我老公很爱我，我老公也很疼我，那我是他的初恋，那虽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一般，那但是我老公还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我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他下了班会帮我去教养两个孩子，陪伴孩子。假期的时候我老公会费尽心思带我们全家一起去旅游。我老公而且他还很爱主，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他说，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很幸福了，我应该很满足了，去哪里能找这样的一个老公呢？对不对？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结婚这么多年，我就是有那么一点不满足。我知道他对我很好，甚至不能再好，但是我里面就会有一个不满足。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经过这20多年的婚姻，他摸到一点点那个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发现，他真正的满足感不是来源于他老公对他有多好的时候。他说当他跟他老公他们一起来打开家庭，来服侍主，来满足主的时候，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喜乐和满足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神就很恩待他们，在他们家有很多的学生，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去他们家聚会，他们每周要预备饭食，要清洁，要在属灵上供应这些孩子。那这位姊妹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化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逛街买衣服，我们也没有很富有去买很多的奢侈品，但是当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满足神的心的时候，他说我们两个心中的喜乐和满足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所以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里面，如果我们是为了神来做这些事情，为了神，为了满足神而活的时候，我们站在神仆人的一个地位上，为了神养育儿女，为了神进入婚姻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会被满足和喜乐所充满。那这样的一个满足和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那这段经文里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节经文里面，雅各跟随耶稣生活了30年，曾经常常嘲笑耶稣的人，他能够借着信耶稣得救，那这个是恩典临到他。他不但能够得救蒙恩信主，这个雅各甘心乐意给主当奴隶，他为了主可以把性命摆上，这是神更大的恩典。换句话说，是神充充足足的恩典临到了这样的一个曾经悖逆的雅各，把这样的一个曾经嘲笑耶稣的人做成一个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可以容神一人。神的恩典在这节经文里面不但显明在写信人的生命中，他也显明在收信人的生命中。这封信写给谁？写给散住12支派之人。散住这个词什么意思？对吧？你今天住在 Nashville， 我住在 Brentwood， 另外一个人住在，那不是这个意思。那散住这个词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词是关于以色列百姓曾经被掳被分散的一个历史事实。以色列人首次被分散是在公元前721年，那时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被亚述王掳到亚述，然后这10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就跟当地人通婚混居这10个支派中后来有一部分人回到巴勒斯坦居住，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那以色列人第二次被分散是在主前606年，当时巴比伦人侵略南国犹大，把大部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犹太人被 释放回国，但是仍有少部分人留在巴比伦。换句话说，那在旧约这群神的百姓，他们因着分散，因着混居通婚，除了犹大支派以外，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搞不清楚他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了，全乱了。所以十二支派在新约里面就成为了一个统称，是讲到神所有属灵的百姓。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从灵生的，从信心生的才是真犹太人。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也用到了同样的一个词，散住。那这个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十二支派是包括外邦信徒在内神所有的百姓，他们离开了天上的家乡，他们分散寄居在地上，这个是十二支派神所有的百姓。那散住这个词啊，在旧约时代啊，它不仅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它也是讲到说这群没有回到巴勒斯坦被散住在各地的百姓，他们是如何看自己。在旧约的时候，这群散住的百姓，他们认为啊，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影子，所以他们有会堂，他们在会堂里面除了不能献祭以外，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他们唱诗歌，他们彼此相爱。一个人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一个人没有去过圣殿，但是这个人如果去到这群百姓的中间，他就能够去体会一点点什么叫做耶路撒冷，什么叫做圣殿。这群散居的百姓，他们的生命中就有一个使命，是为了彰显耶路撒冷的荣耀。那个这个是散住它背后的那个意义。在新约的时代，散住这个词变了，对不对？因为到了新约，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哪里？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有真正的圣殿，有真正的大祭司，有真正神的荣耀。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地上的人没有去过呀，对不对？那些没有去过的人，他怎么能够体会一点点天上耶路撒冷的荣耀？他们有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去看散住在各地神的百姓，他们的聚集就是为了彰显天上耶路撒冷的荣耀。一个在地上流浪的人，他要想去认识神的美丽，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教会，就是去到基督徒的聚会里面。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想要跟神有关系，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教会，去认识这位天上的主，透过地上的神的百姓。换句话说，是神把我们这一个一个破烂不堪的人装饰成为天上耶路撒冷的大使，神要透过我们这些人去彰显天上耶路撒冷的美丽。一个国家他要选驻外大使来代表这个国家的形象，他可以选聪明的，形象好的，对吧？一个生产洗发水的公司，如果找人做洗发水广告，一定找那个头发又黑又亮的，他不会找一个秃子去做洗发水广告，对不对？但是这位宇宙的主，我们宇宙的主，他要找一群人来彰显他的美丽和荣耀，他找谁？他找你，找我这样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不配的人，能够彰显他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美丽。他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充充足足的，以至于我们这一个一个破烂的、不配的人， 能够彰显天上耶路撒冷的荣耀。那这个是神的工作，那这本身也是神的恩典。而且神的百姓当他们被分散寄居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使命的。而且这个分散寄居啊，他不是说我们这位神他不小心失误了睡着了，然后呢魔鬼到教会里面来搞破坏，把就让这些基督徒命很苦，被分散寄居在不同的地方。不是的。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非常的庞大，也非常的兴旺。那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是很舒服的，我们彼此相爱，凡物共用，对不对？没有人是想着离开的呀，没有人想出去散住的呀，对不对？没有人想要职堂，对不对？每天都凑在一起很开心。我们读《使徒行传》，神的手用着仇敌，让耶路撒冷教会遭遇大逼迫。换句话说，神用着仇敌的手来打散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每一个分散出去的百姓，他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他们去到哪里，就把神的福音带到哪里，然后各地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神的见证就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周围其他的地方。就虽然仇敌联合起来要破坏神的工作，那其实最后所有的诡计破坏，你发现都是在为神的旨意来效力。那这是我们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散住在各地的百姓的时候，我们能从散住的这群百姓身上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我们能看到神的计划，对不对？神让这一群不怎么样的人成为耶路撒冷的大使，来彰显神的美丽和荣耀。我们看到神的全能，是他撒种的手把他的百姓栽种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成为他的见证。更宝贵的，这位有计划有能力的神，他不但给他的百姓使命，他不但用全能保守他的百姓，那他还要把他的话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有力量有能力成为他的见证。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神的百姓聚集这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早期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跟他们一起聚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哎，今天某某弟兄没来聚会啊，然后我们去打听他为什么没来，因为他被抓走了。他为什么被抓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凯撒是主，他不愿意承认罗马皇帝是主，所以这个弟兄就被放在竞技场上去喂狮子，或者去被绑在火把上烧了。你可以想象，你在他们中间聚会，你去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下周还去不去聚会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被抓走之后，老婆就是寡妇，孩子就是孤儿，对不对？你还去不去聚会了？那奇妙的是什么？奇妙的是历世历代，无论教会遭遇怎样的逼迫，无论神的百姓是如何的散居在地上，你会发现神的儿女还是在世界各地聚集，神的儿女还是不肯否认主的名。为什么？是什么能让寄居的百姓、散住的百姓在艰难的情况下成为他的见证？是因为这位神，他用充足的恩典，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可以成为明光照耀的灯台。所以我们从这一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计划、神用全能来保守他百姓的信心，对不对？其实更宝贵的是，这位神啊，他不但保守他的百姓，他也非常的清楚他百姓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神百姓最大的需要就是神的话，最大的需要，这是为什么一章一节神要用着雅各 把他心头的话来告诉他的百姓，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雅各书。在旧约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神要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进入神为他百姓预备的一个丰盛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对于约书亚来讲是压力山大，对吧？我们读约书亚记，摩西死了，对吧？重担都落在了约书亚的身上，约书亚心里面很忐忑，所以神他才需要去鼓励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神如何的使他刚强壮胆？约书亚记里面讲，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句话说，神如何的鼓励约书亚？神给他最大的鼓励就是把神的话给他，这个话就是他的帮助，就是他的力量。那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反常识的一件事情。你想想，假如你是约书亚，你要带领神的百姓去打仗，前面有很多的仇敌来等着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孙子兵法，对不对？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飞机坦克呀，对吧？我上帝，你给我一点现实的东西，让我可以去打仗。人看为必要的东西，神都没有给。神给他一件东西，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能够成为神百姓的供应，神的话就能够成为神百姓的力量，神的话就能够成为神百姓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让他的百姓过神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为什么雅各书的一章一节，当神要鼓励散住在各地百姓的时候，神就透过雅各把他心头的话来述说给他的百姓，好让他的百姓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全备的恩典显明在写信的人生命中，让雅各这个跟从耶稣生活30年都不信耶稣嘲笑耶稣的人，可以成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可以成为一个至死都不愿否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成为神手中一个话语的管道，成为神手中可以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同样，我们也看到神全备的恩典显明在收信人的生命中，神定义让不配的人彰显他的荣耀，神定义让散住在各地神的百姓成为福音的种子，神也要用他的大能大力托住他百姓的信心，神要用他的话来供应他百姓的需要，喂养他百姓的生命，好让他百姓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进去，神全备的恩典显明在写信人的身上，神全备的恩典也显明在散住12支派这些收信人的生命中。同样，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的恩典也要显明在你我的生命中，让我们不配的人可以成为神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留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能明白的都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就求恩典的主把我们这一点点的看见，一点点的认识，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让你的话可以落在好土里面，在你百姓的生命中来结实百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